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纯。上一次呢，如果您听过陈克平牧师他来这里跟我们大家分享呢，你就还记得了。陈牧师呢特别的跟我们讲了他人生当中经历了三件非常奇妙的事，这三件事啊改变了他的一生。他从一个普普通通的15岁的年轻人变成了今天的不平凡的牧者。在这三件事当中，他特别的提到最后一件事，就是关于祷告的功课。当他已经是一个在读神学的神学生的时候，他的家庭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神迹。神呢，就是因为听了他们的祷告，特别的保守了他的全家，那以至于今天陈牧师他可以坐在这里跟我们大家分享，特别是分享这个祷告的话题。因为我们常常说一句话，说我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陈牧师不管走到哪里，他特别的是要跟弟兄姐妹们介绍到底应该怎么样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陈牧师啊，您今天是不是也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再仔细的讲一讲这个祷告啊究竟应该是怎么样？
好，关于祷告，任何宗教你都发现都要祷告啊，向他们的神明。其实祷告是很正常的，因为你跟神所谓谈话嘛，祈求啊。但我们就稍微更强调，第一，祷告不是我们的功劳。比如说上次我说我在美国那个经验，我们家庭啊，虽然是我们学生前来祷告，神怜悯我们，我太太、我孩子他们飞机没有啊掉下来，但不是我们的功劳。我们只是尽我们的关心，我们的为人代祷这种的心。最主要还是神自己怜悯帮助拯救，但同时呢，我们祷告呢绝对不是单单是求那些好处，特别是为我们自己个人的那私欲啊，我们家庭的需要那些祷告，在我们圣经所教导的内容呢，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向神很好的沟通，像孩子跟爸爸妈妈谈话这样。所以祷告绝对没有什么形式啊，没有一定要什么用什么言辞啊，那些很美丽那些字句啊，绝对不是。因为你跟爸爸妈妈讲话，怎么会用那些文绉绉的那些所谓词句来谈话呢？只是很自然的就在你内心的想说的话跟他讲出来。我们说这些祷告，我们教会也蛮多那些弟兄姐妹的父母亲信的耶稣，所以很多老人家也来到我们教会，他们最初也说很难，不晓得怎么祷告，特别是老人家嘛，他说连字也不懂，
而且说记性也不好，记不住啊。
所以我说很简单，其实就在你内心要说话你讲出来，只是最前面先讲说天父啊，然后最后说奉耶稣的名，只是在你要讲那些内容的前后加这两句话，这就是祷告了。天父啊，然后讲你内心要说话，然后最后说奉耶稣的名祷告就结束了。我们教会好多老人家到现在至少他们都大部分人都懂得怎么祷告，因为这样很简单嘛，只是跟人谈话这样讲出来就是祷告了。所以不需要什么言辞词句，不需要任何形式，你可以跪下来，你可以躺下来，你可以一直走路，不需要一定要特别的形式。我们是神的儿女嘛，是朋友情人哦，是丈夫跟太太，所以圣经用这些的形容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跟神的关系。刚刚我来之前有另外一个神学院的教授，我们只有祷告 我祷告完，他立即跟我说：“牧师，我很喜欢你祷告，因为你根本没有太多那些俗语，很
好像那宗教性语言，
啊、
是吧？
完全一个很自然这样就跟神谈话。神学院院长他都这样跟我说，所以我这51年的那个信仰的经验里面，一直帮助我，给我晓得，我神跟我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假如跟他关系好，正常，我没有犯罪，没有做那些不好的事情的话，那么我们的祷告也是很容易蒙神的悦纳，蒙神听我们祷告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祷告，我希望我们每个人一定很看重，很愿意花时间，甚至好像我自己信了耶稣50年了，其实到现在我还是觉得我们跟神的认识真的很少很少。其实神是无限，他是完完全全太丰富了，我们对他的属性各方面，他的能力，他的作为，我们神太伟大。假如我们还不花一点时间来认识他，跟他祷告，能够让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更好的话，那我们过了一生也不太可能能够认识神很多。过去我也常常花3天5天做一些个人祷告时间，这完全离开房子啊，离开我们的附近的弟兄姐妹啊来往啊，一个人跑到那个进修院里面做一些祷告啊，我们说去操练，比较能够集中了解自己的问题啊，了解自己不足啊，或者自己所犯的错误啊，然后也了解神的怜悯啊，了解他对我们的恩典啊。每个信徒找个时间可能的话，应该帮助自己花一点时间做一些我们说是精修的操练，是需要的。
牧师啊，那您刚才讲的祷告其实蛮简单的，只是说前面加一个我们开头啊，比如说天父或者恩主耶稣基督啊，我们向他来说话，好像打电话一样，我们拨一个号码了。那最后呢，结尾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来向神求的哈。但是中间您刚才也提到了说我们是可以要很具体的来祷告我们所要向神求的是什么，但是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就不明白说，哎呀，那我啰里啰嗦的说我们家的事，当然很多父母就说我为了求孩子啊，让他们听话啊，或者说我为了我今天没有这份工啊，我很希望有这份工啊，就像您说的，不是光求一些家庭的事吧，还应该我们主要的要来为什么祷告呢？
圣经常常教导我们说凡事祷告，我太太跟孩子他们在韩国转机到美国，那个特别事情，一般我们平常生活当然是不可能每一天有很多特别的情况发生来祷告，所以圣经一直教导我们要凡事祷告，凡事谢恩，就是根本不管任何大大小小的事情。刚才我说我们跟神祷告就是跟孩子跟爸爸妈妈谈话嘛，当然大部分都是有需要才向父母亲提出，但那个其实真的不太正常。假如正常的父母亲跟孩子，我们说任何事情开玩笑啊，谈你学校的事情啊，谈你工作事情啊，谈你任何事情都可以。假如正常的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其他宗教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嘛，变成了我们从小就受这种无形的教导，我们祷告变成只是祈求，只是单一求一些事情，不是这样。我们常说是凡事都要跟神谈话，不是单单是祈求事情而已。
所以就是说根本就不需要有什么框架，只是就是建立一种我跟我自己的爸爸妈妈谈话的这种观念。那其实孩子们在家里跟爸爸妈妈有时候玩啊，想要跟爸爸妈妈讲一些自己心里话啊，或者是说有时候自己生气了想跟爸爸妈妈讲一讲，其实都是可以的，我们都可以像神这样的来倾诉我们的需要，或者我现在心情不好，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跟神说啊，神呢，我现在心情不好，像这样的话也能在祷告当中讲吗？
对啊，所以看圣经里面旧约那边的诗篇150篇的诗篇呢，那内容很多很丰富，所以圣经我们说是不住祷告，不住祷告说不管你正在做什么事情你都可以祷告。所以从中学开始我信耶稣，我慢慢学习这个不住祷告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在走路或者在车站里面等着公共汽车，我就上前祷告。我们圣经照着说，在你内心所需要的告诉神，需要不是一定要祈求那些什么事情，需要就是你内心有烦闷啊，有什么害怕啊，有忧虑啊，你可以告诉神就可以了。所以不做祷告就是这个意思，也是凡事都告诉神，任何事情喜怒哀乐都可以告诉神。日常生活里边很琐碎的一些事情、啊、一般人常常说，哎呀，你不想麻烦神了、
啊、
神很忙了、
啊、
神很多事情要做，我觉得这完全错了。第一，神是有全能的，他没有那什么困难的难主令到他很烦、啊、很麻烦，或者他很忙没时间。他是神了、啊、他是神了、啊、不是人了、啊、他绝对是无限大无限的能力，根本呢不受我们人的限制。所以连祷告啊，我们全世界基督徒啊有30多亿啊，全世界基督徒啊向他祷告啊，他完全都可以了解，完全都可以帮助我们，根本对他来说没有难成的事，没有什么困难。所以我们不需要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说，不好的这个小事情不需要告诉神，不要麻烦他，是完全错的。神很愿意我们麻烦他，他真的愿意他孩子啊常常跟他沟通，常常分享我们的需要，他很乐意很喜欢我们这样做，因为他都是我们父母亲嘛，他就是很希望了解他孩子的需要，他是神完全了解我们的需要。其实他一早就晓得我们的情况，只是他很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好好跟着父母亲要好好沟通，所以他虽然很早就晓得我们的需要，他还是等我们，虽然他晓得，他还是希望他孩子呢很真心的、很坦诚的、很乐意的、很快乐、很自然的这样告诉他我们的需要情况，我们就能够跟他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祷告其实能够帮助我们去建立跟神的关系，而不是单单祈求，也不是我们祷告之后神才晓得。这个错误观念我们一定要改变过来。这几年呢，我退休这几年呢，就比较多的就是很琐碎的，但按我看呢，那个就是我跟神那个更密切的一种交谈。特别现在年纪大了，从前我记忆蛮好，现在呢慢慢的发现呢比较差很多了。早上起来或者晚上睡觉之前才记起来有一些事情要做，除非当时我年纪起来啊起床了记下来，不然呢很多时呢以为等一下会再记得来做了，很多事都忘记了，记不起来要做什么事情。这几年呢我很快就去祷告，求神帮助我呢再记起来我要做的事情这样呢每一次都差不多100%都应验了。很快呢神都很突然间就在我脑里面出现那些事情，本来又完全不记得是什么事情，经过祷告之后我很相信是圣灵借着我们的思想来帮助我再恢复再记起来我要做的事情。这都是神帮助我在祷告方面的操练。
这么多年哈，您祷告的时候可能有的事情我们向神求，神也不是100%都听我们的吧，比如说我很想这样，那我神呢、啊、你能不能帮我，但是好像有的弟兄姐妹说，哎，我求了半天也没用，神根本不理我，神根本不想听我祷告，那我以后也不求了。或者有的人就觉得到底灵不灵啊，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经历呢？
因为我们是人嘛，很自然，特别我们中国人太受了佛教影响，你知道我们好像我们的神的有求必应啊，找我们神是神，我常常说既然他是神，他绝对有他的主权，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祷告，不可能他什么都按我们的意思来做，他根本不是神了、啊，他是我们的奴隶、
嗯
啊、听我们的吩咐变成我们是他的神、
嗯、
对不对？所以这很错误的观念说我们求什么那个神一定要答应我们，而且还要按我们的时间方式来帮助我们去完成我们所求的事情，那就完全是错误了。假如我们尊重他是神，他既然是神，他绝对有他的主权，而且不需要按我们的方式时间来成就，一定按他自己的旨意，他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方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所求的没有答应，所以啊神没有答应我们，好几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所求的是错的，根本我们错了，这神怎么会答应我们呢？ 比如说我那天要赚了几千万就是打劫，一定错嘛，你根本人家祷告也不对。你不管了，你照样去求啊也没用，神都不听，因为你完全错嘛。然后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有些时候神不答应，因为我们所求的根本不是他本来的意思，他的旨意跟他旨意有不同的情况，他也不能按我们的需要来答应我们，因为他的旨意才是最重要嘛。第三，很多时候他不答应我们其实是时间，不是现在，很可能在一年五年十年之后，因为神有他的时间，他有最美好的旨意，按他的时间很可能十年之后成就反而那个效果更大更完美。那我们人受太多限制完全不晓得，所以呢我们走祷告之后发现神没有答应我们，我们一定要学习好几样功课。第一要忍耐，要等候。第二要再问自己，到底我所求是不是合神的旨意。那第三一定要学习对神有一个基本的信任。假如我们对神没有信心没有信任，你总觉得你是主人，你什么就决定最对最好的话，那你求也没用啊，因为你整天以为你自己所想的最好，反而你不信任神他做事情的方式，他才是最好嘛。假如我没有那种最基本的信任，好像我们对人没有信任，你不信他的话，你根本不相信他所说或者他所对你那些承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可能维持很好，对不对？所以跟神也一样，神要求我们要常常学习要信任他，因为他完完全全明白我们人的很多的罪恶，我们的缺陷，我们的困难问题，我们受太多的限制，而且太多时候像我们罪的这个影响，以及我们思想都很多错误，所以神要我们透过祷告，甚至神没有答应的祷告，然后我们学习很多更深的功课，认识我们自己的问题，认识神的能力，再学习要信任他顺服他。刚才我们说我们祷告最主要就是按神的旨意来祈求，我们看使徒行传信约里面就发现很多神迹，当时那些使徒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们在耶路撒冷还有其他地方行了很多神迹，那为什么他们好像不能这样做呢？五十一年的信耶稣的过程，我慢慢体会到，其实假如我们每一个人呢，就像当时的使徒这样很单纯，完完全全这样信任耶稣，敬拜来侍奉的话，到现在二十一世纪，我还相信我们随时很多神迹，因为神迹都是神的作为嘛，神的作为很容易很简单，对神来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在人来看好像是神迹很奇妙，好像不太可能的事情，在神来说完全是很正常很普通的一个事情，好像我们跟蚂蚁的情况一样，蚂蚁他们是完全不认识我们人了，我们人吃了饼干丢在地上的时候，对于蚂蚁来说就完全是神迹，因为上面那个什么天上掉下来那些饼干给他们吃，对于蚂蚁来说是神迹，对我们人只是吃那个饼干碎丢下来而已。假如用这个观念来想的话，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一样，其实我们以为那些神迹啊，对神来说只是很普通的作为而已，所以只要我们真的好像使徒行传那些使徒啊，他们单纯，因为耶稣复活了，他们甚至面对死亡，面对当时的罗马政府那些迫害，就是他们信任耶稣，当时有很多神迹发生，所以现在假如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对神那个很单纯的这种信任的话，我们也很容易也很能够经验到许许多多的神迹，当然这神迹人看起来那些所谓很奇妙那些不太可能的事情呢，是神迹，其实很多我日常生活里面啊，甚至刚才我说那些我的经验，其实那些也是一个神迹，为什么当我们祷告我们那个时候有那些事情发生呢？虽然那事情很普通，但那时间是最重要，假如能够在那时候突然间发生，在我来看已经是一个神迹，假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能够按神的旨意来祷告，我很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很多的神迹，这个也是祷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其实您刚才特别的提醒我们，神行一个神迹对他来说他是很普通的，我们所看到的在那么精确的时间我们所祈求的事情就应验了， 这些其实都是圣灵今天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只是说，哦，圣经里一些话语是好的，我要做个好人，行个好事，只是看今天的世界上一些普普通通的事，所以我也就忽略了祷告，觉得祷告也没什么用处。那同样另一方面，也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说光去祈求那些神迹的出现，而更要有一个谦卑的顺服的心，明白神他是掌王权的，他按照自己的心意来成就他该成就的神迹，而不是我们控制神。那所以其实这两方面都不能偏废哈，按照正道来理解明白圣经，这个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追求的目标，是吗？
对对。
蒙恩活在主爱里。
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